云大师演讲集第九辑谈禅。由星云大师于1976年7月讲于成功大学。粤语录音带由青年佛教通讯社制作，伟奇录述。各位听众，今日呢非常之高兴同大家嚟谈论一下呢一个禅嘅题目。喺佛教84000个法门里面呢，目前呢喺全世界最受人热烈探讨嘅呢，亦都就系禅。喺过去，禅呢系发源于东方嘅，亦都盛行于东方。不过到咗而家呢，禅学唔再只系东方嘅专利品啦，佢喺西方亦都系引起咗普遍嘅重视㗎。而家美国好多大学都设有禅堂。咁禅堂呢已经唔系寺院所特有㗎喇噃，甚至连太空人登陆月球亦都用禅嘅精神去到训练佢哋㗎。咁可见得呢，禅在现代这个世界里面是占着相当重要的分量。那究竟禅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禅这一门最为西方学者所感兴趣研究的宗教学问。其实禅呢很难讲的，是不能谈的，因为禅呢是言语道断，不立文字的，但是禅又不能不说，所以呢今日同大家谈禅呢亦都是方便去到讲下。咁啊，禅呢这个是一个音，是梵语禅那的简称。梵语呢亦都是即是古印度的一种言语，是禅那，咁啊简称为禅。意思呢译出来呢就即是静虑咁嘅意思，静思念，虑系思念嘅意思，静静的思念。咁禅那呢一样嘢呢，其实呢佢系充满咗呢个宇宙。啊，旧时嘅禅同而家嘅禅系一样嘅啫，系古今如一嘅。不过呢科学家牛顿就发现呢个地心吸力，发现地心吸力根本系存在嘅啦。不过呢牛顿就发现了这个地心吸力。那么电呢是存在的，但是一个科学家呢叫做富兰克林，他就发现了这个电力，不是他发明，他发现到有一个这样的电力的。那么禅呢也都本来已经存在的。那么呢就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呢是将他发现到出来。那么这个发现禅的呢就是佛陀了。禅呢就发源于印度的，相传呢佛陀在灵山会上就拈花示众，默然不语不出声。咁当时呢百万人天都不知道呢佢嘅意思，唯有佢嘅大弟子大迦叶尊者呢就会心微笑。咁于是呢禅就不需文字，不必言语，而以心印心嘅方法呢就传咗落嚟啦。咁呢个禅宗后来传到去呢个中国，就到咗六祖慧能嗰度呢，就一花五叶蓬勃地流布人间。从六祖慧能以后呢，禅呢就唔需要跟宗跟派㗎啦，成为咗呢人人呢在心中都可以呢学习，可以印证，咁就成为咗呢中国佛教嘅主流㗎。咁讲咗咁耐呀，都未曾讲到禅系乜嘢喎，究竟禅系乜嘢呢？咁 咁根据呢清源禅师佢就解释，个禅就系我哋嘅心啦。呢、這个心咧，唔系嗰种分别意识嘅心，唔系话知道呢样靓嗰样唔靓，呢样丑嗰样唔丑嘅嗰种心，而系知我哋心灵深处嘅嗰一个真心。咁呢个真心系超越咗一切有形嘅存在嘅，但系佢亦都系呈现在宇宙万物之中嘅。有咗呢个禅嘅呢个真心，一切好似平淡嘅生活咧，都会系充满禅机嘅。唐朝有一个叫做百丈禅师，佢咧就系一个非常之提倡生活化嘅禅嘅禅师嚟嘅。咁佢话咧，挑柴担水，衣食住行，无一不是禅。又话呢，翠竹黄花，一切生活都是禅。咁即系话呢，系生活化嘅禅。禅就变咗唔系神秘嘅东西啦，而系一种不离生活嘅嘢，系我哋人人都可以谈论嘅嘢。呢、這个禅系不离我哋嘅生活嘅。咁现代人呢，好鍾意呢将个心灵就同个外界呢就对立嘅。咁因而呢生活呢就成为咗一种负担，变咗一种负累咯噃。因为你个心灵同外界对立，那个心呢往往呢同个外界嘅情况呢都唔吻合㗎喎。你一对立就唔吻合㗎喇。咁就变咗负累咯。所以不能够从生活上去到掌握充满趣味的禅机。但是那些禅师就不是，他们很幽默的，很风趣的，往往呢几句说话呢就能够将我们的烦忧净化，引导我们进入纯正喜乐的世界。即是好像有一部大机器、他懂得呢用个手轻轻一按那个开关仔，这个机器呢就会发动的了。咁啊，唔需要咧繁杂嘅知识程序，亦都唔需要重叠嘅思考架构，系活活泼泼、充满生机嘅生活境界嚟嘅。咁究竟禅对我哋有咩用处咧？啊，点解咁多人中意去学习咧？咁多人去研究咧？原来禅啊，当用佢运用到我哋嘅生活上嘅时候咧，不单止可以提高我哋生活嘅艺术，扩展我哋嘅胸襟，充实我哋嘅生命，并且系可以使到我哋嘅人格升华，道德完成，到达于生死彼岸头得大自在嘅境界嘅。咁讲到呢度咧，就可以知道禅啊，对人生系有非常之深远、巨大嘅关系。咁但系啊，禅师所开出嘅究竟系乜嘢妙方呢？点解佢一讲出嚟啊，就好似一个大机器懂得个开关制咁，唔需要咧懂得个知识程序，唔需要咧嗰啲重叠嘅思想构架，已经可以活活泼泼咁样发动嘅。如果透过语言文字去到了解禅，又点样去了解呢？本来禅都可以用言语去讲噶，咁但系我哋今日不得不用言语去讲啊。咁一代传一代，又不得不用文字去了解啊。咁究竟点样去解释佢先得呢？如果我用语言，我用文字，点样去介绍呢个禅嘅风光呢？因此呢，今日我呢就分开几点同大家讨论一下嘅。第一，有与无。在我们观念里面，对一切的存在总是以为可以用名词去到分别它，而且很轻易就会落入二元对待的关系。所谓二元对待就是加以绝对的，有这样就有那样、有无、美丑是二元的。咁事实上呢，我哋心灵嘅一般人嘅理念就绝然呢係一种相对立嘅两种意义。 如果有呢，咁呢就唔会系冇啦咁样。如果冇呢，就唔会系有啦咁。咁即系话有同冇系唔可以并存嘅，即系绝对二分嘅，分开嘅。咁其实喺我哋嘅思想心灵状态里面呢，就往往唔系咁㗎喎。啊，其实呢就系亦有亦无，就非有非无嘅。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呢都可以存在嘅。咁即系话呢可以并存，而唔系二分嘅。咁禅师嘅言行呢，佢就系明白呢种道理啦。佢系超越咗平时嗰种有或者冇嘅二分嘅概念，而系包容咗相对嘅有同埋冇。咁就成为咗一种有与无可以并存嘅世界。咁佢哋嘅见解呢，就同常人呢就完全唔同啦。如果我哋用一般嘅知识去把握佢，咁就即係等于雾里观花，永远无法了解佢真实嘅意义。咁我呢就举几个例同大家说明一下呢一种呢有无可以并存嘅境界。喺五祖六祖就慧能啦，五祖就叫弘忍，咁佢呢就想将呢个大法衣钵呢交俾佢嘅弟子，当时佢有好多弟子，咁要公平啲，佢就想呢要每一个弟子呢就做一首偈，咁从偈所呈现嘅境界里面呢就去到判别呢个作者是否已经见到啦。咁如果佢能够见到，即係明白呢个真有好多弟子，咁有一个呢就非常之受到大众嘅推崇，佢个名字就叫做神秀。咁呢个神秀就先呈上一首偈，嗰首偈就咁写嘅，个身是菩提树，都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都勿似惹尘埃。哇，境界好高啊，大家都赞叹神秀好嘢。咁但系五祖呢睇咗之后啊，有啲批评噃，话呢作就作得唔错啦，但系尚未见到，即系仲未到嗰个境界。咁反而呢佢另外一个弟子呢就阿慧能呢，佢唔多识字嘅。咁喺边度做工嘅呢，就磨米，喺中米房就中米嘅。咁佢呢听见话作底嚟表明呢自己见道嘅境界噃。咁佢就请人呢同佢写手底喺个墙上面。佢又唔识字啊，咁佢就请人写，佢就噏。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之亦非台。本来无一物，都何处惹尘埃。哇，五祖睇咗认为呢、个人呢先至真正见到诸法嘅空性，係悟入佛道嘅人啦。於是当晚呢就将大法衣钵交咗俾佢，就成为禅宗嘅六祖大师。我哋从呢一段公案上睇，神秀对于禅呢其实已经了解得好透彻，而且佢仲系呢大弟子喎，系首座弟子喎，亦都受到大众嘅尊敬，系德行言教呢已经做到大众嘅模范嘅。虽然呢一首偈呢未曾算系最见道啊，咁啊当时呢五祖都叫大家呢要依照神秀呢首偈去到修持。咁当时呢个个都以为啊，六祖嘅衣钵一定系神秀莫属啦，咁但系呢最后五祖竟然将大法传俾嗰一位默默无闻喺个米房度中米嘅嗰个唔识字嘅慧能，点解呢？原来呢系因为神秀佢嘅境界虽然系高，但系佢仍然落于嗰种有心有为嘅层次啊，有啊。咁禅家嘅理境如果只系到咗有呢一层呢，就唔够上乘㗎喇喎。佢身是菩提树，即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即勿使惹尘埃，都系有嘅，由有嘅境界嗰度。咁淨係有呢就唔算上乘㗎喇。一定要经过无心无为无嘅境界，先至能够与空嘅第一二相吻合，呢个乃是究竟之道。而呢个亦都系禅与一般嘅见解唔同嘅地方。佢唔同嘅地方就係超越咗有同冇，嗰个先至最高嘅禅心，先至呢係禅嘅妙谛。 不妨再举多一件公案同大家讨论下。有人就问呢位赵州禅师，佢就何谓赵州啊？咁禅师回答佢咧：个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哇，点会咁样答噶？啊，好似风马牛不相及，文非所答咁嘅。咁其实就唔系、啊，原来咧呢四门嘅回答乃是相关语啊，即系话咧何谓赵州，即系话赵州嘅禅咧。佢是四通八达的，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任运无阻，并不局限于哪一门。不要问我是哪宗哪派，即是说禅的境界是不受到空间限制的。有人又问他了，狗有没有佛性啊？赵州就答有。另外一个人又问他，狗究竟有没有佛性啊？赵州又答没有。为什么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答案的呢？在我们世俗的眼光看来，那好像很矛盾，其实就不是的。因为原来禅师的他那种境界就是活泼的教育方式。他是说狗可以有成佛的可能性。咪有咯，没有又为什么？因为狗还尚未成佛。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就要睇个问者嘅来意嘅境界，而给予唔同嘅点拨同埋启迪。而禅师嘅答案往往系融汇咗有同冇嘅境界，唔系单在偏向有或者系偏向冇噶。咪再讲咧，中国历史上一个维持佛教非常之大力嘅一个君王，佢叫做梁武帝。梁武帝在位嘅时候呢，佢起好多寺庙啦，啊，建好多佛像啦，又修造桥梁、道路，福利百姓。咁当时呢，有一个禅师咧，就从印度嚟中国弘法。呢位咧就叫做菩提达摩，达摩禅师。咁梁武帝当然咧礼请大师咧，并且向佢问法，就问佢一个问题：佢话大师，我咧做好多善事，话不断行事，咁会有咩功德呢？咁这个达摩禅师呢答了他一句，梁武帝听到呢真是整盘冷水淋落来，这个答案是什么？并无功德的嘛。哇，这个武帝听了真是非常不高兴，于是问他为什么没有。禅师不再答他。终于呢，因为大家都不啱巧呢，这个达摩禅师走了。那我们看看，冇理由啊，梁武帝做咁多善行点会冇功德呢？咁点解达摩禅师话佢冇功德呢？咁其实佢所讲嘅冇功德啊，就係禅师嘅内心係并不是一般经验界嘅有同埋冇嘅对立观念。但係梁武帝呢，佢嘅境界就冇咁高啦，佢就认为呢有呢样嘢就必定有嗰样嘢，我做了这件事我就必定要有那件事，那个看法就不同了。那这个就有无对待的妄执了。禅师就不是了，他看到诸法是无是有，就非无非有，是可有是可无，是本有是本无的实相，他实相就是这样的。那而这种超越向上是禅家必经的途径，而这个境界呢才是禅家本来的面目的。那我们再拉回去现实一点来看看，就是我们平时对现象界的认识呢，都是我们的感官给我们的。我们的感官对一切的东西呢都是有分别的看法的。譬如我们看一座山，看一条溪水，我们就会觉得山是高高的山，溪水就潺潺的溪水。这个时候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个是我们心境，心随着个境去转的这种追逐。因为我们的观感给我们看到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认为是这样了，心随境转了。但是当你修禅到了有一些心得的时候呢，你的心境就会很清朗了，就知道呢一切都是和合假有， 在心境上无所遁形，这个时候呢个境界会怎样呢？见山不是山，见水不见水啊，是见山就不是山，见水又不是水。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诸法是虚妄，是最终是和合的空的。这个呢是进展了，已经有少少进展了。但是到了你完全开悟之后呢就不同了。这个是与不是，心与物，这些对立呢已经不见了，已经合而为一了。那就可以真俗兼蓄，理事圆融，是会怎样的呢？是会看山还是山，看水都还是水，即是融合了呢前面的两个境界。既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也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但是它将它融合为呢见山就还是山，见水就还是水。那这个禅心与物境是融摄无碍，因此你所看的大千世界就是充满了无限的好风光，连那些溪水都好像是诸佛说法的妙音，清清的山岗也是诸佛清净的法身。那个境界呢就是泯除了我们经验上的有无的对待，这个时候禅的世界呢就是更为圆融，更为辽阔了。第二，动与静。咁佛教咧最根本嘅教义就系三法印。所谓三法印者咧，乃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因为学佛最终嘅目的就系要达到寂静嘅涅槃境地嘅。咁呢个涅槃寂静咧，呢个静啊，系有别于一般嘅动同埋静。平时呢我哋话呢件嘢呢係动嘅，嗰件嘢呢係静嘅。咁係因为我哋嘅意识係起咗一种活动，对万法起咗一种追逐。於是先至会使到现象纷扰现前。见到呢万事嘅错综显现。咁事实上事物本身就冇所谓动同埋静嘅差别㗎喎。咁所以我哋话佢呢静喇喎。只不过呢係我哋嘅心动念所起的一种妄执，是说它静或者说它动都是一种我们觉得它动，我们觉得它静。那如果我们除去这种我执，此心是寂静的话，那一切就没有所谓动的和静的。祖慧能大师得到衣钵之后呢就去了广州，在广州呢就隐居了十几年的。那后来因缘成熟之后呢他就开始行化于世间。有一日他经过一个地方，见到两个出家人就对着一张旗，那旗子就那些迎风飘忽的旗就吵到面红耳热，争论不休。六祖上前一听，才知道他们争论为什么那些旗会飘动的呢。有一个就说了，如果没有风这旗又怎么会动呢？所以说呢风在动，所以其动啦。另外一个就话唔系咁，佢话你又点知啲风喺度动呢？如果你见唔到嗰支旗喺度飘啊，你又点知道风在动啊？咁所以我话咧旗在动。于是两个人就各执一词，就互不相让啦。慧能大师听到之后啊，就对佢哋话：两个唔好争吵。我呢可以为你哋做个公正嘅裁判，佢其实唔系风在动，也不是旗在动，系两位仁者心在动哦。咁从呢一件公案呢，我哋可以睇得出啊，禅师对嗰啲外境嘅观念呢，完全系反求自心嘅。佢哋嘅睇法呢，就系唔好啊，将个观点滞留喺事物嘅点嘅起心动念， 心静则万物莫不自得，心动则事象差别现前。所以如果要达到动静一如的境界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的心是否已经去除差别妄俗，静得直静。唐朝有一个宪宗，他呢信佛是非常虔诚的，咁仲派人到奉祥嘅地方迎请佛骨，即係舍利。咁当时有一个大臣叫做韩愈，呢个大学问家嚟嘅。韩愈呢当时就上表啦，就劝佢唔好去呀咁。咁宪宗好嬲啦，咪将韩愈一贬，就贬咗去潮州，就做个刺史。咁当时嘅潮州呢就係属于南方，喺南边啲荒芜嘅地方嚟嘅。当时的潮州并且文教不盛，哇，一个有学问的人去到潮州想要参学问道真是非常艰难。好彩那里呢就住了有一个很有学问功行也非常高妙的大师，这个大师就叫大癫禅师，当地的人很敬仰他的。那么韩愈自己是学问家来的嘛，是愚者嘛，哪里看得起这些佛教的大癫禅师啫。我都写过这个奸刑佛骨书的，去劝勉个皇帝不要去刑佛骨的，才至贬来潮州，我又怎会来到这里跟这个佛教的和尚倾偈得的。但是没办法，除了这个禅师之外呢又没什么文人学士与我论道了。于是这个韩愈呢住得耐都觉得无聊啊，唯有呢抱着一种无可奈何亦都有一种挑战的心理呢就去拜访这个禅师了。那这个韩愈去访问禅师的时候呢，那个大癫禅师刚好就静坐闭目静坐。那么韩愈呢虽然说一种挑战的心理无奈的心理啫，但是呢一睇个禅师的那种威德亦都不自觉地非常礼貌静静地站在一旁。过了好耐，禅师还是一无动静咯。韩愈心里边就有啲唔耐烦啦。咁这时咧，站在禅师身旁咧，就有个弟子突然之间就开口对师傅咁话啦：，话先以定动得，后以自拔。咁呢句说话表面嚟睇咧，好似系呢个小弟子咧就对师傅讲，其实就唔系，系启示呢个韩愈嘅。因为禅师这个时候静坐就是一种无言之教，是考验你的定力，然后才用语言智慧来到拔除你的共高我慢。这个韩愈是聪明人来的，读书人来的，哇，他在侧跟一听听到恍然大悟，真是非常之敬佩这个大癫禅师的学养，因为禅师的道行确实是高妙。后来这个韩愈呢同呢个大癫禅师仲做咗老朋友、好朋友、至交嘅道友，后来留下好多千古美谈。咁韩愈到咗晚年嘅时候呢，亦都系信佛嘅。由上述呢件公案，我哋可以了解到，静同埋动在禅师嘅心里嚟也是合一嘅。实践喺教化上系圆融无碍嘅。禅师教化人有时是不发一言，有时呢哇大声咬人啊，甚至有时呢喝 甚至呢用棒啊，总言之呢就一言半语，一棒一喝，一进一对，一问一答，一颦一笑，一茶一饭，甚至一阳眉，一顺目，一竖指，一垂足，在一动一静之间都无不充满禅机，无不焕发着禅味。在我们的常识经验里面，静和动应该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但是透过禅所静得的动和静却是合一的，是自如的。